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不是见主之后才觉得自己幸福，见主的时候就觉得主在这一生就给我幸福。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对不起，我始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表达这个观念，犹太人的错误造成这么多好的结果，造成他说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救恩临到外邦人。我也想到，如果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最好的了解，我不敢说是不是最正确的了解，我们用那个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耶稣的错误，当然耶稣没有错误，就是坐在耶稣身上的错误来了解，可能是最恰当的。就是耶稣因着犹太人的过失，因着比拉多的过失，造成了天下的富足。这个也许跟现在的经文不必扯在一起，但是我想连在一起也是很好的。耶稣的被钉死是最大的一个错误，但这一在神的旨意中，二的确造成了万民的富足。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哈，让我们是成为天下的富足的一部分。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就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贫穷缺乏当中，我们能够给人祝福，那么当我们在丰富当中，我们更能给人祝福，包括信友堂，包括诸位同工。好，第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原文是荣耀，荣耀我的职分。这也是希望跟同工一起勉励的，我荣耀我的职分，我看重我的职分。我的职分可能薪水不是很高，我的职分可能也不是位高权重，但我的职分是上帝给我的，可能做一年，可能做十年，可能就是甚至这个职分，如果我们把它讲的再和我们基督教一点，就是一个 calling， 那么即使我们在街上在路上，我们跟人打一个面罩，哦，都是荣耀的事，因为都是呈现上帝的恩典。好，保罗也是这样来表达，我现在的工作是外邦人，外邦人的使徒，我是为了让外邦人信主而蒙召的。但是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把去跟巴勒斯坦传福音的和去跟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同意，我相信他们也会同意，神给我的负担呼召是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这两族的人是势不两立的。可是我们的工作，虽然神给我的呼召不是针对那一方面，但是我的工作，即使我是做犹太人的工作，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让巴勒斯坦人得好处。我的工作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我也希望犹太人得到好处。就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对犹太人要得救，他非常看重。这很奇妙的事哈，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的确不再做那个工作，我不再做宣教士，可是我们有一种求主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这种说国度观吗，就是把那个上帝非常丰富的恩典也给那些好像不在我现在 负担的工作上面的。好，我要激动我骨肉之亲，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我越忠心在外邦人的工作上，我越希望能够使犹太人得到拯救。那我也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如果这一段经文讲的是犹太人的得救，那么如果我们整个来讲，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好，这个我们觉得用最简单的话讲，哦，你信耶稣就得救了嘛，就得永生了嘛，这是没有错。那么但是整个保罗所用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呢，就一般的解释恐怕不只是这些，就是犹太人到底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还有没有他的地位。那就看这个经文啊，我想我们华人教会，我已经抱歉好几次了，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我的观点说服一下啊。就看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犹太人还有一个地位，但是我们或者是神在犹太人身上还会有拯救的工作，那我就先稍微快一点的把这一段经文，就因为我觉得就不需要很详细的解释，我们把那重点抓到就好。罗马书11章14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奋，就我拼命努力，记得13节是我敬重我这个外邦人使徒的工作，我越做这个工作，我越跟外邦人传福音，我越积极的带领外邦人归主。这希望外邦人看了不会觉得难过哈。我也希望我们任何人不要误解保罗的意思。各位，我在信友堂工作，我尊重我在信友堂的职分，努力的做，这很好。可下一句话就是说，目的是要叫别的基督徒发奋，这好像有点岔题了哈。就你为我们好好工作，就是为我们好好工作嘛？怎么会为我们好好工作？为了我们，其实心里另外有所想，是激发别人，激发别人也救他们。我想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啊，我在信友堂工作，其实我想到其他教会真理堂、灵粮堂的，希望人家看到信友堂因为我的工作，然后激发他们也努力。即使这是一个好意，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希望保罗的工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能够让那不在福音里面的人，尤其像犹太人这种曾经在福音里面，又曾经在约里面，然后又离开了，希望能激发他们。就这里如果我们这样讲，其实是保罗有个最难的意思，最难的意思就是说我传福音给别人，不仅是让不信主的人被激励，哦，信耶稣很好，而且让那个信了耶稣又离开的人会激励，觉得哦，原来信耶稣真的很好。就他有这样的表达，并不是他心里都在想到那些离开教会的人，就他是就希望有这样的想法，我做的事能够让人认识基督哈。冷气要不要关起来？好，第16节啊，对不起，第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就这里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犹太人有点特别的地位。当他们被丢弃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犹太人被丢弃，神是爱犹太人的，犹太人因为拒绝神，最后被神丢弃，神不会就不爱人了，那么神就用人的想法，他那个丰富的爱就转到外邦人身上，这天下就得与神和好。那如果他们跟神和好了，被收纳了，那就更棒，就死而复生。好，所以从这里来看，犹太人有一天会死而复生，被收纳。然后16节，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的，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也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有的这个观念哈。我们总是在强调每个人个人得救，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好像保罗讲一件事情，就是一影响到多。那么当你献祭的时候，献的一个心面只献，就我们今天也不会了，就好像台铃包饺子，包饺子拿出一坨面献给上帝，象征性的献给上帝，全团面都是献给上帝了，就是不必每一块面每一个面献给上帝，只要献一块就全团都圣洁了，这是他的意思。但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想一想，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我们可以懂。树根有人说啊，这树根就是指着列祖，列祖以色列列祖是被拣选的，所以树枝也都是圣洁的了。那么啊，有几枝被折下来，不过没关系了，我们接上去得的橄榄的肥枝，神还会再接上他们。就这里有个观念是我们今天没有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的清楚一点。我能够说，我们一般应该不能这样说。爸爸信主圣洁，儿女就圣洁了吗？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爸爸妈妈信主是爸爸妈妈信主的事，儿女是不是能够圣洁是儿女自己要信。那么所以这个经文很难解，可能对我们长老会不是那么难解，因为长老会始终强调这个约，这包括婴儿洗的观念，不是说婴儿洗婴儿能得救，不是说你在这个约里受了割礼你就自动成为约中的人，你自己需要相信。但是他的确表达一个事情，就是因着父母，因着别人，因为别的面，甚至因为根是圣洁的，整体都是圣洁的了。好，那我就觉得需要解释一下，整体都是圣洁并不是讲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全家都是基督徒，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得救，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我是基督徒，我神在我身上发挥的影响力会到什么人的身上，什么人就会得到拯救，我们彼此都是这样。也就是我不觉得这个要照字面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小小的部分，比如说很圣洁的，我们说大卫吧，然后大卫的所有子孙都自动圣洁了，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也不觉得圣经有这个观念。我想就是能够解释，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听得懂我表达的清楚，就是凡是属神的，不管是根是枝，凡是属神的，不管是心面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只要是属神的就都会是圣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不信他就不属神的，所以你不信你就不在全团里面，你不信你就不在这棵树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意思。这样把这个经文保留住了，这样也把我们我觉得是正确观念，每个人得救不得救是自己的抉择，跟你的父母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好，各位原谅我，我只能绞尽脑汁就只能这样讲了哈。好，下面他就继续有这些观念。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我刚刚已经讲了，再讲一次，全家都要得救，全团都圣洁，意思不是说表面看起来的每一个人，而是说他真的信靠神的人。 信靠神的人才在全团里面，才在全家里面。这是我觉得最恰当的解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所拣选的人，信靠上帝的人，一个都不会漏掉，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自动因为你在某一家，在某个教会，或你跟哪一个基督徒有一些血缘的关系，就自动是全团里面，不是的。那这里其实不管是新的旧的，也是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蒙恩是不配的，所以任何一个时候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我们蒙恩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有一个知道自己不配的。好，我刚刚讲的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团契带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传道同工或行政同工，你带领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同工都是有爱心的，就是当有人拒绝了这个爱心，不来团契，不来教会，不来神借着你手所做的工的时候，你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停止工作的，我们就继续的工作。那你也可以说，有人离开了，今天这里有100个座位，有人离开了，另外有几个座位有别人可以进来，是蒙恩了。你进别人进来的人，你不可以有一种夸口的心态，我就是有渴慕的心哦，我们连这个都不能有，我就是继续追求，我们连这个都不能有，我们只能有一个心是求主让保守我仍然在这个知识上，仍然在这个信仰里。好，不信，第20节，他们不信被折下来，你信所以立得住。所以关键还是你愿不愿意信，是不是在主的恩典上继续信。所以你不要自高，反要惧怕。你不要看教会这么欢迎这些新朋友啊，或旧朋友啊，大家很欢迎，就敢有一个错误的领受，以为我们是应当来这里的，我们是被怜悯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要惧怕，求主保守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典有一种珍惜，强烈的珍惜。哎呦，21节真是很难讲哈，不需要多解释了，不难了，但是这个观念我们也没有的啊。21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神没有不爱惜，只是从人来看，当人一直拒绝恩典的时候，神也会拒绝他，就不爱惜，也必不爱惜你。这话求主怜悯了。我们如果有得罪神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怀疑啊，这种时候我想我们都有，我们怀疑神是不是还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若是继续有信心，他不撇弃我们，我们就仍然在他的爱里面。好，21跟22节是我自己很怕看到的经文，但是我需要越怕越需要肯定，因为神的话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就我们一般都是向那跌倒的人是有宽容的。也对了，我们也可以找这一类的经文，包括神爱罪人的经文，我们可以找到这类经文，我们看到这一类经文，但是我们也还是需要知道若对神的恩典不珍惜，执迷不悟，那我们会经历严厉的。那就求主帮助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看这些经文啊，都觉得就再一次觉得保罗在讲到神的预定永不改变和一切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并行的，没有冲突的啊！求主保守我们常在主的恩典下，不要被砍下来。23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他能够把我们重新接上，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也不要想一定是什么时代才会如此，
就是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重新被接上去；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砍下去。我们不要想到我什么时候可以被接上去，让我们时时想到保守我，从来不要被砍下来。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继续恩待这个教会，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每一位同工，主都是这么宝贵，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不失脚，保守我们不但不失脚，主啊，这个枝子因为连于主得到丰富的供应，我们能继续 结出果子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